秩序总统。他警告说，他将出动美国军队平息美国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他说，如果各州州长不动用国民警卫队平息暴力，他将动员成千上万的军人维持和平。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说，乔治·弗洛伊德被残害致死令所有美国人愤怒，他的行政当局全面致力于为乔治和他的家人寻求正义，并称他不会白白死去。但是特朗普说，我们不能允许正义的呼声与和平抗议者被愤怒的暴民所淹没。他说，州长和市长必须建立压倒性的执法存在，直到暴力被平息为止。他说，美国需要创造而不是破坏，合作而不是蔑视，安全而不是无政府，治愈而不是仇恨，正义而不是混乱。在白宫附近，当局把抗议者驱离法拉耶特公园，并动用了催泪瓦斯。特朗普发表完讲话后，走过法拉耶特公园，来到有总统教堂之称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这座教堂本星期在一次抗议活动期间遭人放火损害。特朗普在教堂外手持一部圣经说，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将维持它的安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致力于保护国家和经济安全，不能容忍中国企图非法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在香港问题上，蓬佩奥则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发文告，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另一方面，蓬佩奥称，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以回应中国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立法。英国上周曾表示，准备为近300万香港居民提供扩大和签证权利，以及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高德纳咨询公司指出，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经济不确定性，消费者停止非必要性支出，使得全球智能手机第一季需求下滑，估计销量减少 20.2%， 创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降幅。其中，中国华为手机的销量减少了4249.9万台，减幅 27.3%， 下滑幅度是世界前五大公司之最，不过市占率仍然有 14.2%， 位居第二大智能手机品牌。高德纳认为，华为将面临充满挑战的一年，虽然有自行开发的行动生态服务系统，由于缺乏谷歌等应用程序的支援，将不太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吸引买家。高德纳还指出，韩国三星智能手机第一季的销售疲弱，销量是5533.3万台，年减 22.7%， 不过市占率仍然高达 18.5%， 稳居龙头地位。至于美国苹果智能手机，因为供应受到影响，加上门市暂停营业，第一季销量4092万台，年减 8.2%， 不过下降幅小于华为等其他主要手机公司，市占率 13.7%， 是全球第三大手机品牌。香港近日再度爆发新冠疫情群聚感染，新界沙田的一个社区先后至少有6人确诊。卫生当局5月31日首先确诊一名在物流货仓工作的妇女，6月1日再公布3人确诊，其中2人是这名妇女的同事，另一名确诊的救护员曾经接触过相关病患。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这起群聚感染涉及诸多因素，情况令人担心，需要展开一系列调查工作。对于本周到期的相关防疫措施，包括拒限令等，是否因此再度延期，将采取审慎态度并尽早公布。港府上个月下旬公布，将最多8人的拒限令延长14日，至6月4日结束。香港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前往传出疫情的社区观察之后认为，不排除住户是因为开信箱、按电梯按钮、接触大门等造成交叉感染。
特朗普封杀香港，习近平为政治安全不计经济代价。特朗普宣布限制部分中国研究生入境，出于何种考虑？欢迎收看6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呢将取消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独立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他说他还要采取行动制裁侵害这个香港自由的中国与香港官员。中国官媒表示，今日中国是世界之中国，美国没有能力制裁，香港压不垮，中国顶得住。那么美中香港对撞，特朗普能走多远？香港能否承受？习近平会硬扛到底吗？我们今天就邀请西密西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博士来为大家点评。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特朗普总统呢，他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说他宣布的这个决定呢，将影响到美国与香港达成全面协议，这个与香港达成这个全面协议的这个整个的关系，从引渡条约到出口管控到技术。那么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全面修改美国与香港的关系，这会对美国、中国和香港这个三方各自都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人说呢，这是一个这个玉石俱焚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中港美三方呢是个玉石俱焚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昨天特朗普总统他的宣布，我们还没有看到细节，他只是就一个大方向的来讲，所以会不会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就是说他实际的是实时的细节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要评估对谁的影响比较大的话，目前还是言之过早。但是我们可以从最近美国的一些措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未来的半个月之内，中美之间的一个冷战的格局已经慢慢的在形成了。那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美的贸易战，然后最近的新冠肺炎，然后最近的香港的国安立法，都这些都是一个表征，他们显示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慢慢的在增强。那美国最近的宣布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以我们从整个大方向来看的话，就是说从目前到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这阵子，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会跌到谷底，会落到谷底。那以昨天特朗普宣布的那些措施来看的话，我想就美中港这三方面，香港当然是首当其冲，那它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因为目前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是根基于1992年的一个香港政策法，它把香港视于跟中国不同的一个非主权实体，所以香港可以形成个别的单独关税区，那所以这可以把它看成说美国版的一国两制，就是说美国对香港跟中国大陆也是采取不同的制度。那目前就是说，因为以美国的看法，就是港版国安法慢慢会把香港带向于一国一制的一个角度去，那所以说美国目前打算是要取消香港的特别待遇，把香港视同跟中国其他的城市普通城市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一定会有可能会危及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那而且香港如果再没有享受到关税优惠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技术。那所以国际的金融界会对香港失去信心。那这就香港来讲，他铁定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这倒是其次，因为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了，那之前也有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那个还没有完全实施，那 那所以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嗯，
那对美国的影响那就更影响其微了，因为我们从前阵子的就是中美贸易战来看的话，虽然说中国有反制措施，但是它能打美国的比美国能打中国的还要小。就是说因为美国国力比较强，所以说它能够忍受的这种，即使中国想要有反制措施的话，美国它倒对它而言影响不会比对中国的影响大。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昨天特朗普没有提到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所以说表示说他还是留着一个后路，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主要是要观察，就是说美国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评估。
那您刚才提到呢，说是香港无疑呢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么人们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香港享誉数十年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个问题。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他经常引发争议。最近呢，他说这样一段话也很有意思。他说，决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是美国，是中国，是中国大陆。那以中国的实力，他说呢，想让国际金融中心在哪个城市，它就会在哪里出现。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美国制裁下的这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的问题？
我觉得香港它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中国决定的，它主要是因为香港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就是说它的司法权是独立的，不受政治干预。那由于有这种独立的司法权，外资它到香港去的话，它觉得它可以受到保障，它不会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 而受到影响。那所以目前如果说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可能那种情况就是外资会对香港的司法失去信心。那如果香港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的话，那外资有可能就会撤开。那所以说有些外资不愿意到大陆去，一个原因就是说对这个独立的司法权他们非常的在意，因为你毕竟钱砸了下去，那万一政治风向不同的话，如果因为你或是因为你政治的观点不一样，导致说你的投资受到影响的话，甚至说被没收的话，那这对外资来讲是一种风险。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它有独立的司法权。
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和习近平在港版国安法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大多数观察这个人士都认为呢，说这个以中共的本性，尤其是这个习近平的性格来判断呢，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可同日而语，孰轻孰重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个事呢，事关这个一国两制的成败，代价也许太严重。我请教王教授啊，面对这个美中迎头相撞，您认为习近平他在港版国安法这个问题上会有让步的可能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让步的，因为当初这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个决策过程，主要是因为去年的香港的的抗议，就是那个逃犯条例的抗议。那你看去年十月的四中全会的公报，我把它找出来看了，你可以发现说，就是说它里面就讲了要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去年十月四中全会的公报就出来了。那前几天的人大用的决定就是用完全的字眼用出来的，所以这个决策去年十月就已经决定了。那以这种看法的话，就是说这个已经木已成舟了，习近平不大可能让步，就是说他让步的代价太大了。那以北京目前的盘算来看的话，就是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应该是可以抵挡得住国际的制裁，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中共不愿意，绝对不会让这个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挑战他的统治权威，而且这就是主权问题，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这回到当初就是西方的一个看法，西方当初像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的一些发展，西方都希望香港能够改变中国，就是说中国能够变成像香港这样子。那北京的想法正好是相反的，北京的想法是希望香港能够更像中国，那使香港融入中国。那目前的看法就是说北京是占得上风的。
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呢，这个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这个地位是否能够打动北京，也并不仅仅是美国能决定的，因为呢，并非只有美国与香港呢有这种特别的贸易和关税安排。我们看到欧盟呢已经表示，他们对这个港版国安法表示关切，但是不准备步美国后尘，不准备制裁。而北京也许呢，正是看到了这个美国与它的西方盟国在对华政策这方面呢，可能往往不总是一致的，所以它才有底气与美国周旋。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一次美国与它的盟国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这个协调，欧洲和日本会跟进吗？
我觉得欧洲跟日本是否会跟进倒是其次，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决心。那如果美国坚决要制裁中国的话，其他的盟邦只有跟进，没有别的法子。那一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伊朗核武协定，美国单方面说要撤出，那其他的国家说不撤出，但是由于美国掌握，因为美元是国际的货币嘛，所以国际金融体系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的，所以很多欧洲的国家它不得不跟进，没有办法跟伊朗继续贸易，所以欧洲跟日本的态度目前来讲还是其次，但是就说看欧盟昨天的声明来看的话，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他只是不痛不痒的说我们表示严重关切，但是也没有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欧盟有27个会员国，那尤其是东欧的国家跟西欧的国家，在很多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那而且中国欧盟也想跟中国继续保持经贸的往来，那所以欧盟如果要采取统一的态度的话，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个别国家有可能各自采取行动。那目前来看，主要是英国，因为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了。那最近有说英国要带头组织一个叫 D10 的一个机构，就是 G7，然后再加澳大利亚、南韩跟印度，然后主要是针对是针对中国来的，因为这10个都是民主国家，那他们想要发展出5G 以外的一条路子，然后避免对中国的科技过度依赖。那所以说，以欧洲来看的话，目前英国跟进美国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其他的话，可能就看他们各国国内政治的考虑。
好的，我们感谢王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王教授。
谢谢。
美国之音电视台主持人你好，我是中国吉林通化，我是一名服转军人，在39集团军，中国有5700万服转军人，他们的医保到至今大部分都没有解决。党中央在2019年就下发了文件，可是各地政府拒不执行，有的执行，有的还没有执行。我通化市至今没有落实。
你好，美国之音，我是在中国河南郑州。昨天晚上有2个民警直接来我家，把我从我家带走了，就像武汉放兵那件事一样。然后他们的理由是家庭矛盾，然后就把我给带走了，在派出所里待了一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严重， 也是一件中国特色，中国的民警他们就是不清楚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边界，特别容易肆意妄为。
我是陕西的，姓雷。这次从官方为宋丽珍罗列的所谓四大罪状，不难看出中共高层的离心力的。这次史无前例的重大疫情引发的深重灾难，加剧了就是社会各阶层以至全世界人民对那个希特勒近年来倒行逆施的不满与愤怒。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特朗普总统5月29日宣布，将对部分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实施入境限制政策，以保护美国的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此外，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与布莱克本27日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准备赴美进行 STEM 领域研究生或更高阶段学习的中国国民发放签证。STEM 专业指的是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之后可能会针对某些专业的中国学生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美国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何种考虑？这项措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这种趋势是否将会持续？一些特定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之后是否会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这周我们看到了两则新闻，一则是《纽约时报》5月28日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那些与附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学院校有直接联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赴美签证；另一则是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与布莱克本27日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准备赴美进行 STEM 领域的研究生或更高阶段学习的中国国民发放签证。首先想请教您，在您看来，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最基本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觉得美国的国际化、美国的开放的高校再也不应该培养中国下一代的最优秀的科学家，因为这些科学家在美国获得知识或获得他们的经验以后，回到中国去会把他们的专业知识让中国更强大，会增加中国的竞争力。所以很多美国的政客觉得我们是养虎为患的，我们不应该帮助中国跟美国进行竞争。
首先，我觉得来自于中国的科技人才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非常重要。我觉得美国政府不应该完全拒绝接受这些中国的人才，可是跟解放军或者中国的军事院校、军事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或者学者，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这种人，他们去海外的时候，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采取西方的军事科技或者这个军民两用的科技。
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是过于偏执的行为。您的看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2007年一直在派他们的科学家到海外学习，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拿西方的科技，所以美国政府采取这种的措施一点都不那个 paranoid， 我觉得非常正当的，是他们应该做这种行动。
我觉得现在这些议案有点过分了。有几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这40年来，中国对美国的人才外流非常之大，而且这40年来，中国的来自于中国的各方面的人才，包括科技，可是不是有限于科技，还有那个人文科学、美术等等，这些生在中国可是变为美国的人，对美国做出一些不可或缺的 也不可高估的贡献。美国是非常需要这些人才，而且他们，据我所知的，当然我没有什么可靠的一些统计数字，可是就是看起来多数是非常的爱国，对美国做出了贡献的一些人才，我们应该感谢他们，鼓励他们来。如果我们抹黑所有的中国的人才，说你根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话，其实这个是有害于美国，不是有害于中国的。当然，美国不要做冤大头。如果有一个人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或者做特务什么的话，那联邦的那个调查局肯定应该逮捕他。我不是这个意思，美国不必太天真。同时的话，我们要记得很清楚，美国历史。美国的所有的进展都是靠新的移民的这个血液和他们的这个奋斗精神，中国不例外。所以这些美籍华人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应该承认，也应该就是想办法吸引更多的来自于中国的人才。
这项措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呢？
好处当然是可以更好控制这个人才交流，还有科技的交流，可以仿制这些先进的科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但是呢，美国政府还要考虑还不应该怎么说我觉得美国政府不应该完全拒绝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当然呢，很多美国的科学家有华人背景，特别是美国最优秀的一些科学家。但是这个措施呢，我觉得这个措施的范围比较窄，就他们没有完全拒绝所有的中国留学生，科顿他们这些人的想法可能。我自己不会支持这么夸张的政策。
其实你说的是有两个议案，一个就是针对于在中国的军校或者跟中国的那个军方有关系的这些学校做本科的那些人，说再也不欢迎他们到美国来，因为我们是有理由假设，相当一部分的这些人回到中国去以后。会把他们的知识就会贡献给中国的军方，这个是伤害美国的利益的。当然，很多北航、南航、哈尔滨公立大学、北京理工学院这些学校的学生，跟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是毫无关系的，可是有一部分是军人，有军人的使命，所以那个议案大概只会影响3000到4000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是那个卡顿那个参议员的那个新的议案，就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在美国做科技方面或者数学工程等方面的研究生我觉得这个是偏见太大了而且是有害于美国的，所以我们要辨别出来什么样的对这些留学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什么样的是没有道理的，说他们全都是间谍，这个太过分了，而且没有证据。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参议员他们拿出这个议案，可是没有拿出证据给我们看。
这种趋势是否将会持续？美国是否可能对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一些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赴美留学，施加更加严格的限制呢？
我是非常害怕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会变得越来越严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的竞争很多人说这是一种新的冷战。我还认为新冷战这个历史的比喻是不太恰当的不是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在中国中美关系这个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和美国是缺乏互信。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以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周安兰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他是法律与秩序总统，他警告说他将出动美国军队平息美国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他说如果各州州长不动用国民警卫队平息暴力，他将动员成千上万的军人维持和平。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说，乔治·弗洛伊德被残害致死令所有美国人愤怒，他的行政当局全面致力于为乔治和他的家人寻求正义，并称他不会白白死去。但是特朗普说，我们不能允许正义的呼声与和平抗议者被愤怒的暴民所淹没。他说，州长和市长必须建立压倒性的执法存在，直到暴力被平息为止。他说，美国需要创造而不是破坏，合作而不是蔑视，安全而不是无政府，治愈而不是仇恨，正义而不是混乱。在白宫附近，当局把抗议者驱离法拉耶特公园，并动用了催泪瓦斯。特朗普发表完讲话后，走过法拉耶特公园，来到有总统教堂之称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这座教堂本星期在一次抗议活动期间遭人放火损害。特朗普在教堂外手持一部圣经说，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将维持它的安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致力于保护国家和经济安全，不能容忍中国企图非法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在香港问题上，蓬佩奥则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发文告，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另一方面，蓬佩奥称，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来美国，以回应中国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立法。英国上周曾表示，准备为近300万香港居民提供扩大和签证权利，以及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高德纳咨询公司指出，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经济不确定性，消费者停止非必要性支出，使得全球智能手机第一季需求下滑，估计销量减少 20.2%， 创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降幅。其中中国华为手机的销量减少了4249.9万台，减幅 27.3%， 下滑幅度是世界前五大公司之最，不过市占率仍然有 14.2%， 位居第二大智能手机品牌。高德纳认为，华为将面临充满挑战的一年，虽然有自行开发的行动生态服务系统，由于缺乏谷歌等应用程序的支援，将不太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吸引买家。高德纳还指出，韩国三星智能手机第一季的销售疲弱，销量是5533.3万台，年减 22.7%， 不过市占率仍然高达 18.5%，稳居龙头地位。至于美国苹果智能手机，因为供应受到影响，加上门市暂停营业，第一季销量4092万台，年减 8.2%， 不过下降幅小于华为等其他主要手机公司，市占率 13.7%， 是全球第三大手机品牌。香港近日再度爆发新冠疫情群聚感染，新界沙田的一个社区先后至少有6人确诊。卫生当局5月31日首先确诊一名在物流货仓工作的妇女，6月1日再公布3人确诊，其中2人是这名妇女的同事，另一名确诊的救护员曾经接触过相关病患。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这起群聚感染涉及诸多因素，情况令人担心，需要展开一系列调查工作。对于本周到期的相关防疫措施，包括拒限令等，是否因此再度延期，将采取审慎态度并尽早公布。港府上个月下旬公布，将最多8人的拒限令延长14日，至6月4日结束。香港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前往传出疫情的社区观察之后认为，不排除住户是因为开信箱、按电梯按钮、接触大门等造成交叉感染。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最喜欢吃什么，谈论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以及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节目主持人 Max 喜欢吃肉，而 Cathy 是吃素的。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本课用到的一些词句。
Meat
肉，这个词的拼法是 M-E-A-T
Fish
鱼 F-I-S-H
Swordfish
剑鱼、旗鱼、金枪鱼 S-W O R D F I S H.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吃什么？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我喜欢吃牛肉，特别是牛排。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你喜欢吃什么？
Max, what's up?
Not much.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aria Alvarez.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doesn't she?
That's right, in San Jose, California.
And what's 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Food? Good. I like to talk about food.
Okay, Max,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I'm a meat eater.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How about you, Kathy?What do you like to eat?
O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Do you like fish, Max?
No, I don't like fish very much.
We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our gues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Beef.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Fis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Interview.
访谈时间。服装店经理 Maria Alvarez 谈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她最喜欢吃的是意大利食品。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Spaghetti
意大利面条 S-P-A-G-H-E-T-T-I
Pizza
比萨饼 P-I-Z-A Z-Z-A Pizza 是美国年轻人喜欢的食品，人们常常在周末聚会的时候打电话叫 Pizza 店送外卖。
A hamburger
汉堡包 H-A-M-B-U-R-G-E-R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我喜欢吃美国菜，不过我最爱吃的不是美国菜。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他们会做各式各样的墨西哥菜。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我更喜欢我母亲做的菜。现在我们来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American food 比较典型的就是牛排、汉堡包之类的东西。不过在美国，你可以品尝到烹调风格各异的世界各地菜肴。例如中国菜以价廉物美而著称。Maria 是墨西哥人后裔，所以当然喜欢吃墨西哥菜。墨西哥菜里有
Enchiladas
卷肉玉米面饼
Tacos
加肉末的炸玉米卷
Tamales
玉米面包卷的辣味肉饼子。我们再听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Does Maria like American food? Yes, she does, but it's not her favorite.What's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s Italian food. What kinds of Italian food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spaghetti and pizza.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我们先学习一些要用到的词句。
Spicy
辣的，加调料的。 S-P-I-C-Y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我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印度菜相当辣。下面我们来听 Maria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听听 Maria 不喜欢哪国菜，为什么不喜欢？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aria 说
It's too hot for me.
意思是泰国菜对我来说太辣了。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Maria like Chinese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Chinese food. Does Maria like hot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hot food. Does Maria like Thai food? No, she doesn'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her.
Daily Dialogue.A Dinner Invitation,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请吃饭第一部分。 Mark 邀请他的朋友 Debbie 吃晚饭。 Debbie 喜欢吃意大利菜， Mark 则觉得意大利菜使人发胖。我们先学习一下对话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菜？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意大利菜使人发胖。请注意，这里的
fattening
是动词 fatten 的现在分词，由动词原形加上 ing 构成，起形容词作用，在句子中做表语。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 Mark 和 Debbie 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问的三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三件大事。第一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大多数人什么岁数开始学开车？第二个问题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多数儿童什么年龄上一年级？第三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大多数人什么年龄退休？下面请大家注意听 Cathy 和 Max 围绕这三个问题的对话。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en do they do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our game, Kathy?
Yes, I am.
Okay, question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e question?
At what age do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a car?
Let's see. I think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when they are 16 years old.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when they are 16. Okay, here's your second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Let me think.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5 years old.
Not quit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6 years old. Question number thr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At what age do most people retire?
Yes.
Boy, that's hard to say. Some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pretty young, 50 or 55 years old. And other people still work when they are 70 or 75. But most Americans, I think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about 65 years old.
Yes,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65.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I enjoyed it.
好，我们来谈谈这几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16岁开始开车。实际上，美国法律规定必须满16岁才能获得驾驶执照。在美国考驾照，先要考笔试，也就是有关交通规则的考试。笔试通过之后，还要通过路考才能拿到驾驶执照。各个州的考试标准不一样。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儿童要在6岁开始上一年级，5岁要上学前班。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65岁左右退休。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What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Sounds good.
Today我们这一课涉及的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喜欢吃什么风味的菜。我们谈论了不同类别的食品。 各国风味的菜，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问别人喜欢吃什么菜，可以说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访谈。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请吃饭，第一部分。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看电影。Max 看了一部描述美国作家艾迪加·艾伦坡生平的电影。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Edgar Allan Poe，
艾迪加·艾伦坡，美国19世纪的大文豪之一。The Raven， 艾迪加·艾伦坡的代表作《乌鸦》。Raven 的拼法是 R-A-V-E-N。
I saw a movie.
我看了一场电影。
It was called Poe.
电影的名字叫 Poe.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这里是引用乌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老乌鸦说绝不。Quoth, Q-U-O-T-H, 是古英语中说的意思。下面请听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 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 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Max 周末看了一场电影，讲的是艾迪加·艾伦坡的生平。艾迪加·艾伦坡还写过很多短篇小说和侦探小说。有人说他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始祖。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 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 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